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还是三十节最后一句，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这一次在一起呢，是一同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早晨已经大概对于马太福音给大家一些概念。那么尤其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前面的25章是说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位，这里有一人是比所罗门更大的。然后呢，最后三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得出来，整本的马太福音乃是用我们说过，整本的马太福音一共有62个看呢。那么从马太的经历里面，我们已经晓得，他每次说看他的时候，都要他要我们看他所看见的。所以当他把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很明显两个人物能够把马太福音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所以前面28章是看呢，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3章看呢，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么所罗门更大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可以分作5段。那么这5段呢，刚好是和刚好是和摩西5经的一卷一卷是对应的。那么当然只有第一段是最例外的，因为第一段它是一面是衔接整本的旧约，同时也承接整个的摩西5经。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一段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创世纪，当然在那里，但是同时呢也有摩西5经。那么到了第二段慢慢就比较清楚了。那么很明显的第二段我们注意到这主耶稣所行的10个神迹和摩西所给的10个灾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主打发12个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因为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来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家，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然后刚好是12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呢是要把他们引到迦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当初是打发12个使徒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自然来到第三段。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第三段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第三段因为是讲到利未记。那利未记呢，我们只要大概可以分作2段，就前面16章是一段，后面17章到27章是另外一段。那么整个来总共我们这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所。意思就是说，借着旧约的圣所，我们知道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虽然是一幅图画。那么然后怎么样从外院一直到了至圣所，那么这个就是前面16章给我们看到的，接着祭物，接着祭司，那么这些都是预表，那么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一条路可以到主那里去的。然后从17章到27章呢，乃是根据我们前面告诉我们怎亲近神的道路，后面给我们看到亲近神的结果。所以前面用新约的话来讲是因信称义，后面自然就是因信成圣，我们应当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到了13章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这就相当于相当于利未记从23章开始所讲的一系列的以色列的季节，以色列的几个年里面有几个节。那么借着这些节呢，让我们知道整个到底我们成长的路在什么地方。 所以才有初熟节，然后才有五旬节等等。然后你看见这个祭司们把农作物，然后呢，有的时候摇一摇，那么这个特别是逾越节前后，就初熟节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到了五旬节有两块饼等等等等，所以就借助这个迦南土产，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就用图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圣，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所以这个生命怎样怎样的成长。所以很自然到了十三章，你看见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就集中在什么，总集中在这个麦子起头是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面，然后呢最后等到长大成熟，然后呢主就把这个麦子呢就移种到世界里面，就田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一直到它成熟为止，到它收割为止，所以整个的过程呢是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刚好是和这个利未记呢整个的属灵的思想可以说是刚好是衔接，也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很快的，因为我想我们一定要只是给弟兄们一个印象就好了，所以我们稍微点到为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十四章，我们知道这应该是来到了第四段，应该来到第四段。那么到了第四段当然就到了民数记，民数记一个主题就是在旷野中，你看整本的民数记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到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行了两个神迹，一次呢是叫五千人吃饱，另外一次呢是叫四千人吃饱。那么根据我们主的解释，我们知道借着这两次叫许多人吃饱，就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天上降下了粮，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玛纳。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我们的主他是他同样的一位神，不过对年轻的一代，就特别对年轻的一代，以色列年轻的一代，在旷野里面真的为他们摆设宴席。大家都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你看见神多次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鹌鹑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鹌鹑呢，因为是候鸟，它呢大概是从这个北非要飞往欧洲去的时候，那么路上就疲乏了，然后呢飞到一个地步，那么几乎是人可以击杀的那个高度。所以一次呢刚好是在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呢我们知道说是在西南半岛的西边西岸。那么然后没有多久，然后到了后来呢过了西乃山以后，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到了什么西乃半岛的右岸，就是东岸。到了东岸的时候，他们刚好是在也是在沿海平原那一带，然后圣礼神呢又为他们预备了一次宴席。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旧约，我们就知道神果然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不只是东岸一次，不只是西岸一次，东岸又一次，不只是五千人吃饱一次，四千人吃饱又是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整个的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个背景，他同样是野地，你如果仔细读十四章，他独自退到野地去，然后呢从那里故事就发生了，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然后呢我们读的四千人吃饱的也是说，门徒说我们这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呢，所以同样是野地，那就告诉我们说同样的一位神，不过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不过对以色列年轻的一代，那么在旷野里面摆设了宴席。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些图画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到了十六章呢，十七章十八章，那么就是第四个讲章。这第四个讲章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大家如果读民数记，我想大家很清楚，以色列有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那么第一次的数点呢，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数点还有第二次的数点。那么经过第一次的数点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以色列人呢本来是一盘散沙，就变成了一支军队。所以那个会幕呢就叫做见证的会幕，就是从现在开始 这个建现在会幕兴起来了，百姓跟着这个会幕走。那本来呢，以色列人是一盘的散沙。我们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站。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他们发怨言，他们有软弱，但是你发现神没有太多的责难他们。但他们一过了西乃山以后，你发现就不同了。因为本来他们是一片的散沙，他们属灵的光景还幼嫩，所以他们就是发怨言，你看神还是继续供应他们，神没有太多太多的审判的手。但是他们到了过了西乃山以后就不同了，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再发怨言，他们还是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本来你知道他们是吃肉的，现在他们也是吃肉，但是现在牙肉还在牙缝的时候，神就开始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西乃山以后。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就在这里，因为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光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现在呢，他们是在旷野里面行走，而且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组织的。会幕在他们的中间，会幕在他们中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他们的中间，起行的时候，会幕在那儿率领他们往前，也在他们的中间，然后约柜在前面带率领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不再是一盘散沙，神说他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会幕的时候，就证明说现在神要与他百姓同住。所以那个会幕不过是表征，而且会幕现在变成见证的会幕。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西乃山以后，他们已经变成属灵的军队。所以现在他们不能随便把神代表错，如果他们代表错了，结果你看神的手就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两个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民数记特别是给我们看见，特别给我们注意到他们数点以后，他们怎样的安营，然后他们怎样的行军，他们或安营或行军，你看圣灵都与他们同在。你看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行军，就看那个到底云柱开始启动了没有啊？所以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就代表圣灵呢一路上率领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我们看见在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不是散沙，以色列果然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可以说变成了。在这个地上就产生了一个属灵的见证。所以这个大家读到民数记都会印象很深刻的。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那一段事情到底怎么经过，那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呢是很重要，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第三十八节，或者我们看前面一句，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那中文是旷野会中，但是呢，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就知道，在原文里面是说是在旷野的教会中。那个教会那个字不要忘记了，就和圣经里面在书信里面提到的教会是基督身体，是完全一个字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旷野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可是呢，现在这个写圣经的人，现在斯蒂凡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聚集的时候，尤其我旷野的教会很明显是指着他们蒙召出来，然后从埃及然后走了差不多是五十天的路，他们终于到了在黑门终于到了这个西乃山，然后他们终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都见过神，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一般的人乃是神的见证，神的确住在他们中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根据斯蒂凡的话，你怎么形容他们呢？乃是旷野中的教会。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虽然教会还没有诞生，但是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这样起营、安营行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预表了教会。虽然他们在旧约，但是已经是一幅图画已经出来了。那幅图画什么？那幅图画原来就是旷野中的教会。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到马太福音16章，大家就很清楚。你记得我们的主说了一句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就在这个第四个讲章里面，主说到他要建造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要建造的教会，那个图片原来就是在什么，就是在旷野里面，就是在出埃，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你仔细把这一段看过，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确主所说的第四段的话和前前后后这一部分，那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什么，叫我们想起立位，想起民数记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找得出一对一的这个，可以找出一对一的这个对应来。那么这里面有一件是很有趣的，就是读圣经的学者们，他们读到17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不是在变化山上就变了形象，那么他们呢总是觉得这一幅图画好像很容易叫你想起旧约的一幅图画。那旧约图画什么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摩西呢也40昼夜在山，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脸上发光，因为40昼夜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荣光面前，你想多多少少就反照荣，就反射，就反照出那个荣光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解经的人甚至于读圣经认为说，这个主耶稣变化山这一幅图画呢，应该叫你想起什么，想起摩西也怎样有过荣光，而且呢他的确也是从山上下来，那么然后呢脸上发光，那么然后以色列人就怕见那个光，所以摩西见百姓的时候一定要把是帕子遮上，因为百姓怕见那个光。那么好了，如果真的这两幅图画摆在，那这两幅图画本来就应该可以摆在一起的，因为很清楚，你有读圣经的话，一个在摩西5经，一个呢在马太17章。那么非常有趣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什么？他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你看他那个身量，他那个度量乃是太阳的度量，所以你知道那个光是何等的光。那摩西也发光的，那现在你看见了，不止摩西在这里，以利亚在这里。那么你想想看，摩西的荣光就是他在旧约的时候到登西乃山的时候他所得的那个荣光，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们同样的和我们的主站在一起。但是你看看，有一件是很稀奇的事，就是最后云彩呢就把摩西跟以利亚的荣光把它遮住了。你就是不遮住的话，你想想看，你想想摩西的荣光能不能抵得上我们主的荣光？当然不可能。一个神儿子的荣光，一个呢就是旧约的时候，因为他在西乃山上，那么在神的光面前，他自然反射那个光，所以当然有他的荣耀。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一节很有趣的圣经，很重要的圣经，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有一段的话非常有意思的，你就可以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你看啊，这个第7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那指着摩西的执事来说的，尚且有荣光，因为我们说过，甚至于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然后下面说，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的荣光。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属灵执事指着新约的执事来说的，那这个执事呢指着保罗，指着他们的执事来说的。所以第9节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如果你懂得旧约摩西的故事，然后再和我们的主登山变相那个故事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就更清楚了。 所以难怪我们读到后面就明白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了一样。现在彼得、雅各、约翰，他看不见摩西跟以利亚的荣光，因为他们被云彩遮住了，所以现在只看见什么，只他们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然后他们要怎样，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那个秘诀在哪里，怎么样能够荣上加荣，就是他们，结果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而且在那个以前，主说不要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听他，虽然他们是摩西，虽然是以利亚，但你们要听他。所以我想这个变化山上的故事，其实呢很明显的，这里也是叫我们想起摩西五经的故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十六章一直到十八章这里面的这一段的话，很自然的，因为十六章是讲到主建造教会，十八章那个教会是宇宙的教会。那么到了十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地方性的教会，我们的主怎么建造它。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宇宙的，不管是地方性的，你看见那个用什么来做预表呢？那么就是这圣，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讲的，在旷野中教会来预表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四段。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十九章第一节。那么因为前面我们的主好，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所以表示已经告完一段落了。所以后面呢，应该属于最后的一段。那么最后的一段，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十九章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普通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犹太地，那么当然是指着大概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一带，尤其是犹太旷野等等，所以那个我们普通称作犹太地 Judea， 犹太地。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只有一个犹太地，我们错了。其实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两个犹太地，一个犹太地呢是靠近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犹太地在哪里呢？就十九章一节这里说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犹太地有两个，不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么这个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怎么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就指着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说的。那普通我们以为约旦河伯大尼是就在耶利哥附近，这是错的，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个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所以在附近不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伯大尼。所以从前我们知道根据遗传，特别是天主教的遗传，慢慢慢慢的，我们这大爷一直这样传下去都弄错了，我们以为说这个约翰河外的伯大尼就是在耶利哥附近，那是错。那约旦河外伯大尼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就在今天葛兰高地，就在今天叙利亚的南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不是有巴山王噩吗？那个巴山王就是我们知道摩西去这个进迦南以前，不是带着以色列人就和亚摩利人征战，也和巴山王噩征战。那巴山王呢，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巨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最长最大的一只床。所以现在根据考古学，他们这个的的确确他们挖出来的骨头也好，还有棺材也好，都是巨型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么就在那么这个就后来呢，我们知道说摩西呢一直打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才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好，那么那个巴山那个地方当初有个首都，那个首都呢是叫做是两个城。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就清楚，那个它的名字呢叫做 亚特律、加尼。亚特律是一个城，加尼是另外一个城。所以现在大家去看，就是两个城都已经埋在土堆里面，考古丘里面，所以刚好是两个考古山丘。那么在两个考古山丘那里，有一条约旦河的支流，是叫做亚木河，这是个支流，约旦河流的支流。然后呢，在那个附近有一条溪，叫做基利溪。那么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什么？以利亚当初神喂养他，就是用乌鸦来供应他那个地方。所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就是指着这块地方说的。所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严格说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你看有一半犹太人就住在那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很清楚的。那这一半人从哪里来呢？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后来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应该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他们有的人就在那个地方就定居下来了。所以那个就叫做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为什么叫波大尼呢？因为 Bethany 这个字，如果在希腊原文的话，和巴山是同样一个音的，所以波大尼就是巴山，巴山就是波大尼，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要记得圣经说走四天的路程，所以我们晓得有四天的路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是在耶利哥附近的话，那么他们要走好久才能够找到彼得，才能够找到彼得。但他们第二天就找到彼得了，然后找到拿但业。所以可见呢，我们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根据圣经记载应该是靠近什么，是靠近加利利海，已经靠近那一带了。那么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等到主耶稣最后180天，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半年的工作，他是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来做中心的。那么现在呢，他所接触的那一班的人在哪里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好了，那么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跟着摩西呢打了胜仗以后，然后他们就进迦南。但是有两个支派不肯过去了，你记得吗？两个支派，他们看上了基列山，看上了巴山。所以你知道整个这个生命记的时间，那里面所讲的地点在哪里呢？它整个的场景是什么场景呢？是约旦河东的场景。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在如果大家读这个生命记的话，你看见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说？圣经你如果看那个生命记第一章的话，圣经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等等等等一直下去。所以整个生命记的故事就是约旦河东的故事。那么在那里，两个支派的人不愿意进迦南，他们宁可留在这一边。所以这个才有一般的，才有我们知道是才有马拿西支派，结果就住在靠近刚才我们所说的靠近这个波大尼这个地方。所以可以说他们住在那里由来已久，他们眷恋那个地方，但那个地方不算迦南地。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回来，他们有的直接真的进了迦南，有的还是留在约旦河东。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9章以后这半年的时间，我们的主都在什么？都在约旦河外。所以可以说在这里所记载多半的故事都是约旦河外的故事，就是最后180天的故事。那讲到约旦河外那一段是哪一卷圣经讲的最清楚呢？就是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那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在考古学的发现各方面等等等等，那的的确确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从前我们一直以为说约旦河外就是在耶利哥的附近，其实不是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整个十九章以后的故事，那么你看见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主怎样的经过了在约旦河东。所以后面这一段就第五段的故事刚好是什么呢？你看见就是场景来讲，刚好是和生命记是遥遥相对的。好，那么既然到了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记神第二次说话，生命就是神把他的话再说一遍，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说过了，他对第一代人已经说了，但第一代人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神对第二代人说。 那这个第二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数典过了，他们可以得产业的，意思就是旧的一代、老的一代都倒闭了，新的一代他们可以进迦南。所以就是预表来讲，只有新人可以承受神的产业，旧人你看我们的肉体只好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神的话是对谁来说的？对那些要承受产业的人来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你们要进到迦南了。所以现在这些话不光是对第一代说的，而且有许多话是对第二代说的。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比较《生命记》跟前面民数记也好、利未记也好、出埃及记，几乎是重复的。但是呢，有一件不同，它对象不一样。它乃是仍旧是古老的话，但是所面对的是以色列年轻的一代，他们要进到迦南，所以所说的话是和迦南直接发生关系的，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字是很特别，要进去进去进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嘛，所以你现在看见吗？到了生命记，以色列已经到了门口了，但是你看见他们仍旧在约旦河东逗留，还没有进去。但是还没有进去以前，神对他们说话了，神知道他们要进去。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一面虽然是人还没有进去，但是很多的话是已经假定说你已经进去了。如果你进去的话，你不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献祭，不可以的，你只能够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他立为名的地方，在那里献祭才可以。所以几百年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神选拣选什么地方，后来大卫才明白过来，原来神所拣选乃是锡安，乃是摩利亚山。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每年都是到那里去献祭的。所以你看见没？这些话摩西对他们说，不要忘记，因为现在他们马上就要进迦南了。那老的一代他们说完了，有的人就倒闭在旷野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新的一代就要承受产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特别讲来到生命记，你看见神说话，但是都是和什么？和要承受产业发生关系，很清楚的。人虽然还没有在那里，话已经到那里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到了以后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一面来讲他是在约旦河东，但另一面来讲，你可以说就若他们的实际来说，如果他们真进去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就像生命记所说的这些话一样，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读到19章，你才看见有一个人来见夫子啊，他说我该怎么样做我才能够得永生。然后呢，那个少年人后来这个少年的官呢，他们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说，财主进天国是难。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个进天国就好像进迦南一样。所以整个的背景、整个的图画是他们进迦南约旦河东以前的景。所以这里讲了进，你看见他们已经快到了。如果老一代的根本不要讲进，这是新一代的人，但是他忧忧愁愁走了，所以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进去。所以明白，所以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明显这里有些话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再读下去，你看见第20章第16节有几个小字，那个小字就是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看见吗？当时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被招的人多，但选上的真的进迦南人很少。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图画就是生命记里面的一些的图画。好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22章那里那图画也是这样。你看哈，22章不是说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吗？企图打发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那么这个当然执着以色列人说，最早你知道说把他们请来，他们不肯来。所以呢，第7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那个城当然指耶路撒冷城说的，这个故事我们都懂。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方来形容你看见他们怎么样弃绝我们的主。那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要往岔路上走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 那么就我们这些外邦人就被招来了。所以后面最后第十四节，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所以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那个景象，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这2000年被漂流在旷野，有的人就倒闭在旷野，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过去2000年以色列历史，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光这样，你如果去看那个21章43节，那前面又有一段比喻了，讲了凶恶原户的比喻，那我们那仔细暂时不去看它。那么下面的结局，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所以只有你们这些能够赐结果百姓，结果呢你看他们就得着了。所以这些的语言，这些的话很清楚的，如果你把它摆在这个生命记的框架底下，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段话解释生命记，生命记也解释这一段的话。那这里面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在哪里呢？就是21章不是我们的主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吗？那我们知道，所以然后呢，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非常有意思，一个温柔的人在骑驴。那不要忘记，当然这里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一个人是温柔的，神说他全地没有一个人像他更谦和。而且呢，后来他带着妻子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埃及，根据出埃及记第4章20节，那里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是骑着驴子的。所以看骑着驴子，然后摩西拿着神的杖。所以虽然这一段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王，没有错，就是撒加利亚书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的，这个是没有错，这的确应验了那个先知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的确应验了。但是在整个应验里面呢，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君王，而且呢，你读下面第11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那么这里的先知啊，在希腊原文里是这先知。那么你只要读这先知，你就知道大家都知道是指的什么。神老早应许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摩西的，要兴起一个先知来，完全跟像摩西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里不光是君王，这里而且是先知。在旧约里面不要忘记啊，旧约里面有三种人物是受膏的，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还有一个是祭司。所以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又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三个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普通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只想到主耶稣是君王，但是我们忘记了根据这里的上下文讲了一个人是温柔的，又骑着驴的，这个人分明是摩西。而且下面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这先知耶稣，那表示说很明显的，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所谓这先知其实就是指着神应许摩西应许以色列人说是他要给他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那么那个先知都是叫做这先知，很清楚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他们不是进了殿吗？然后第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这整个场景你把它加在一起，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是讲什么？你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或这样说吧，当你读到摩西五经，我们要问摩西五经是怎么结尾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看看摩西五经怎么结尾的，就是生命记最后怎么结尾的。生命记第10节，你看啊，前面说 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圣灵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前所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那么现在我们注意了哈，这里说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那我们如果看十八章的话，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先知就是根据就是这先知或者那先知，有 article the 的，就特别有个指见词的，不是任何一个先知，不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很清楚，刚才主耶稣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光是君王，而且呢他就是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那先知，或者说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的。当然在旧约以在这个兴起以前，你看见以后以色列中间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那是清楚的。所以讲来讲去我们就知道了，那摩西呢是在那个时代的的确确满足了神的旨意，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在兴起一个先知来，就像摩西一样，那么当然就值得我们的主来说的。好，那么现在一面讲先知，那一面就十一节，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那你看呢、啊？这里说神迹奇事，还有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那所有懂得圣经的人，尤其是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应该懂得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那申命记所给我们看是摩西所行的奇事。那么第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乃是将来要兴起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他所行的奇事。那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就在这一段时间，等到我们的主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替整本的摩西五经打了一个结。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摩西是怎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又是怎样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所以现在当你读到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非常清楚这个情，非常清楚这个情景。就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现在呢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讲章啊，前面我们知道从哪里啊，刚才从十九章开始，应该是从十九章十九二十二一二二，那么这几章，那么这个都是叙述的部分。那你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讲章的部分，那就二三二四二五。那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了这一段，因为讲申命记，你如果仔细去读申命记二十八到三十章，你就知道摩西最后有个总结，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遵行神的旨意，你们要蒙福；如果你们反抗违背神的旨意，那么你们就要得祸。所以你看见福可以临到他们，祸也可以临到他们，问题就是他们到底愿意怎么样做。好了，非常稀奇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马太五章六章，就是在第一讲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宣告的是福；到了二十三章的时候，主所宣告的是祸。前面是八福，现在是七祸，稀奇吧？所以很明显就给你看见说，讲到福，讲到祸，那么你读这一段就叫你，特别是当我们的主宣告七祸的时候，很自然就叫我们想起神对于以色列人，特别当他们要进迦南以前对他们所讲的一番的话。那么你看见这就为什么二十三章你看见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在这里顺便又提醒一点，当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前面几章里面呢，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说是你们进了将来进了迦南以后，你们要做什么事呢？你们呢，要宣告神的祝福和他的咒诅，明白吗？因为明白吗？那么到什么地方做这个事呢？就当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什么地方？先他一到迦南，先到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一到迦南就到了示剑，到了示剑那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呢都是东西向的山，那么一座呢是朝黑门山的，一座呢是面向什么呢？面向着沙漠的。那么朝着黑门山的那个山叫基利心山，一个山叫做以巴路山。那么非常有趣的，因为那个朝着黑门山的，因为黑门山的甘露慢慢慢慢飘飘飘就飘到这一带来，所以凡是面向着黑门山这个山坡，这个基利心山通通是一片的青翠。那以巴路山呢是离开它不远，跟它平行的。那因为以巴路山，当以色列人在他们两个山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边是青翠的，一边呢是枯黄的。那么为什么是枯黄的呢？因为这个山呢是面对什么？面对两个沙漠的，一个撒哈拉大沙漠，还有一个阿拉伯大沙漠。所以因着向着这两个沙漠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以巴路山呢可以说是一片枯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呢进到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在申命记11章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12个支派里面分一半，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站在基利心山的是宣告祝福，在以巴路山的是宣告什么？宣告咒诅。所以你看咒诅和那个枯黄有关系，然后你看见生命或者青翠和那个祝福有关系，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永远记得这幅图画。那么最后这是刚开始的时候，神告诉他你们要到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宣告神的祝福和他的咒诅，这是开始。结尾的时候呢，你看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只要你遵守神的旨意，你看就是一片青翠，如果你不遵守神的旨意，那么结果你看一片枯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初以亚伯拉罕到的那个事件，或者以色列人后来在约书亚的他们都聚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要忘记，可以说就在两座山的中间，那两座山中间有一口井，就是叙加那口井。那么就在两座山的中间那个地带，你几乎可以说我一脚踩在沙漠，一脚踩在绿洲，这一脚是沙漠，这一脚是绿洲。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小影。因为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的时候，他是来到了迦南最地理的中心。因为每次讲了迦南，圣经都说但到别是巴，但到别是巴，那但是最北边的城，别是巴是最南边的。你测量一下，你看见说事件也好，叙加也好，刚刚好什么在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因为既然神把这块美地赐给他们，尤其讲到生命记，当然都是讲的那块美地嘛，应许的美地，他们就要进去了。那么当然他们进去了，以牛奶与蜜当然指着一切的祝福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神就告诉他说，你们将来要进去那块地，就是这样的一块，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所以呢现在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的话，好像马太福音的那一座山，好像马太福音的那一座山呢是好像马太福音那座山好像是基利心山。然后这里呢，这里虽然没有讲在山上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上下文的话，很明显的主耶稣是在摩利亚山，这个是很清楚。等一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会给弟兄姊妹证明为什么是摩利亚山。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两座山，但是你看这一座山所宣布的乃是祝福，这一座山所宣布的乃是咒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现在当你读到整个的马太，读到整个的马太第一段一直到第五段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迦南美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基利心山，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以巴路山。那么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巴，但呢 那里面的景色或者场景就像歌中之歌的场景一样，非常的美丽。但是呢，我们叫但这个别是巴呢，我们知道因为它已经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的话，那是疲倦干旱无人之地，那么到处所看见的是就是像矮矮的什么什么罗藤树啊，到处都是一片干旱，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别是巴。所以因着人堕落犯罪了，神虽然把迦南给人，但是到底因为今天只要罪存在，只要肉体存在，但那块地还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了第五段的时候，特别讲到迦南在望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的长，这里面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他们要进去的迦南是怎样的一个迦南。神最后让，就是说进天国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为什么要进天国，进天国就好像进迦南一样，你就能够享受那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因为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这奶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了，整本的马太福音不光是马太福音解开了，而且整个的马太福音就给你看见整个的摩西五经，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然后怎样最后终于进迦南。这其实就是整个的摩西五经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救恩，救恩要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地步。当你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我们在，好像以色列人在法老底下做苦工一样，就好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然后神怎样救赎，借着逾越节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只是救恩，我们得着救恩不过是出埃及，现在我们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经过一站再一站，一共42站，然后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已经快到了，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这里面的用语，这里面的内容是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去的。好，那么等到我们到了25章更清楚了，25章，因为我们说过了，当你到了加约旦河东，那整个的空气，整个的那个空气啊，就是进迦南，整个空气要进去，你已经到了门口还不进去。你看以色列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门口了，结果他们又漂流了38年。他们如果知道他们离开迦南有多近，结果你看见吗，他们38年以后还是回到原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长大了，现在不是老一代，老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了，那么像米利安也死了，现在亚伦也死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摩西了，只要是老一代都不能进去。所以后来我们看见摩西是死在这一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摩利亚平原，到了约旦河东，现在神在约生命记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你看那个场景就是给我们看见迦南在望，给我们看见我们终于，你看见吗，经过42站，一站又一站，经过14站14站再14站，经过旷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最后呢终于快到家了，最后你可以看得见，可以说迦南在望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的空气，整个的感觉就是我们应该要进去，应该要进去，应该进到迦南去。所以到了25章给我们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一面也是预表国度的安息。所以当你读到25章讲到千禧年的光景，讲天国怎样怎样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呢他们这个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看是进去。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原来就是能够与主一同坐席，这叫做进天国，明白吗？所以你这个前，这个在前面5章6章7章讲的进天国，但到了后面这一段给我们看，就是说你和他一同进去坐席。然后呢下面对于那些5000银子的还有2000银子那些仆人的奖赏是什么呢，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享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什么叫进天国？进天国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能够享受他的快乐。所以这个严格，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最后讲到讲最后我们知道讲到进天国，讲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应该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大概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呢大概我们可以说浏览了一下，我们现在应该对于神的话应该是很清楚了。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当你仔细去读它的，它的背景其实就是摩西五经的背景。那么如有的地方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话，那些背景能够帮助你，那能够帮助你更明白神的话。那我说过除了第一段，那不只讲的摩西，也讲到五经，多半讲的摩西五经，也讲的摩西五经。那原因就是因为马太福音的第一段是有衔接的功能的，它一定要跟整本的旧约衔接，同时也要跟摩西五经衔接，这是没有疑问，它不能光跟第一段衔接。那么等到这一件事完成了以后，到了第二段、第三、第四、第五，那么你看见主要的，你看第二段，那么给我们看见的场景是出埃及的，然后第三段给我们看见是利未记的，然后第四段是民数记，最后一段是申命记的。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说我们把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章，我想我们交代清楚了，就是说根据这个这一章的说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你现在闭起眼睛来，你可以知道它是分着五段的。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主的教训在哪里。主的教训是集中在那个五个讲章，它不像在别的讲，像马可或者路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它不是整理过的，不是放在一起的，不是。那现在你看，就是圣灵的确把它剪接好，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的教训，而且到底主在教训什么，弟兄姊妹你听清楚了，你最少要把这五个讲章听清楚。所以如果这一次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我们还不懂得这五个讲章，我们等于不懂得主的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把背景讲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就我们希望说能够更深入，那么能够对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更应该是越来越深入，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到底马太福音是讲什么。好了，我们既然有了这一幅图画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可以正式的进到马太福音里面去。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那现在我们读的时候啊，不是根据刚才那个次序来读的，现在我们要根据它的主题来读。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不光是救主，而且是我们的君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是怎样的君王，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君王，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还有呢，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许多的背景，我们才能够领会它。好，那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讲主耶稣是君王呢？因为根据我们中文的次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这是我们的次序，就是亚伯拉罕在先，大卫在后。那其实呢，在希伯来希腊原文里面是大卫在先，亚伯拉罕在后。所以你要形容耶稣基督是怎么形容呢？第一是大卫的儿子，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我们要问说耶稣基督是谁呢？那么这里有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当然是王了，尤其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那你看所罗门也是王，但是这里没有讲所罗门王。乌西亚也是王，这里没有讲乌西亚王，没有，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王。而这个王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王特点就是说，这些所罗门也好，罗伯安也好，亚比也好，这14个王，这一共有14个王，他们同样的是只坐在一个宝座上。 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换一句话说，神只承认大卫的宝座。我们知道这是南国，对不对？所有大卫的宝座都在南边，两个支派。那北边也有北国。那如果你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的话，那在北国以色列国也有很多的王，他们也坐在宝座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根本不提那些宝座。在神的心目中，只有大卫的宝座才是宝座。所以主耶稣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这里讲到大卫的家谱的时候，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主耶稣他乃是从皇家的谱系，就是大卫的谱系那里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是君王，为什么呢？不要忘记，他乃是沿着这个谱系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应当是坐在大卫宝座。只有当他坐在大卫宝座的时候，他的国才能够到永远。因为到现在，尤其读十二节以后，迁到巴比伦以后，你看那些王，那些大卫宝座就没有了，不存在了。所以现在神不是和大卫立了约吗？大卫的宝座应该一直要维持到永远。那现在神的话算不算话？那神的话算话。所以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觉得现在有希望了。本来以色列人没有希望，本来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就亡国了。再你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有宝座吗？没有。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话，对于大卫的话，能不能兑现呢？你看见能不能兑现？问题就是主耶稣能不能降生？如果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弟兄姊妹，他不只是做人类的救主，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意思就是说，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现在呢有希望了。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他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身上，然后他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国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以色列国最后终于得到复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这是我们要懂得以色列历史，一定要懂得这两个约。所以一面讲到大卫的儿子，叫你想起大卫的约，一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你想到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样的约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他们最后这块地迦南美地是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应该要回到迦南美地。所以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你虽然是马太福音开始的，是新约的开始，但是呢，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一面是大卫的约，一面是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呢，下面就开始了有王的家谱，就是开始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家谱。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耶稣是君王，所以呢，他是一生从上下来的，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但是呢，路加福音就不是了。我们讲过路加福音，因为主耶稣是人子，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家谱其实是谁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虽然说是约瑟是谁的儿子，那个儿子不是儿子，只是他女婿来说的。所以这样一直上去，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家谱呢，可以说是玛利亚的家谱。好，所以呢，首先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王。他乃是可以说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而且他是沿着这个谱系下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大卫的儿子是谁呢？所罗门。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呢？是以撒。所以前面25章就是大卫的儿子，后面的3章就是以撒。因为你记不记得以撒，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相信神的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如果这样的话，以撒一定要复活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他有没有撒谎，他有没有跟那些仆人们撒谎，他说我跟你童子去拜一拜，就要回到你们这里。那有读圣经的人说，你看这次亚伯拉罕又撒谎了。没有，他没有撒谎，因为他真的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结果就献上以撒。因为他以为说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后来果然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最后3章 26, 27，就好像山上有预备一样。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是那个后面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撒的故事。所以你看见以撒没有奋斗，其实圣经说童子，其实他已经很大了，其实他已经很大的岁数了，已经可以说少年人了。但是你看见他没有跟他父亲挣扎，他结果呢？你看见他真的顺服，所以最后他父亲下刀要杀他，然后天上的使者才拦住了亚伯拉罕。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光是第一章第一节，大概就把马太福音整个的28章，可以说大概的轮廓是清楚了。那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有3个14代。那先是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呢，大卫一直到这个被掳的时候。所以你仔细注意啊，这个中间的十四代刚好是14个王。虽然14个王，但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做什么？叫做大卫的宝座。我们的主呢，将来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圣灵所启示的，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牢。那么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呢，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亚伯拉罕一直升到大卫，这里给我们看的线是什么？是生命的路线。然后大卫呢，有14个王坐在宝座上，这是君王的路线。然后从巴比伦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恢复的路线。所以光就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主的家谱的时候，已经把神的心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主拯救我们，你看见主拯救我们，你看见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以后，那么那条线呢，乃是生命的路线。那么神所要的就要我们得着长，叫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里明明同样的讲的救恩，但是主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呢？他是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而且要长大成人。所以我们知道主每次拯救我们，不光是拯救我们就完了，他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普通大户人家都是把儿都，虽然他们是罗马人，虽然他是承受产业的，但是呢，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奴隶，很多奴隶里面很多都是哲学家，很多都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从小他就把他儿子呢就放在奴隶堆里面，好像他们是奴隶一样受造就。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然后他就要招聚他的朋友来，然后就开一个宴会，有一个派对一样，然后当众就宣布说，从此以后我的儿子长大了，他可以承受我的产业。本来他好像奴隶一样在奴隶中间长大，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呢，现在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子上。所以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放在儿子的位子上。我们本来就有儿子的生命，但是当初的时候我们还幼稚，你看见吗？所以现在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把我们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了，把我们放在王的位子上。所以现在父亲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他现在可以来管理，说我一切的产业他实在是我的后嗣。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儿子的名分。那这一点你看见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一个人蒙恩得救，一个人虽然今天有儿子的名分，但是你知道这个儿子，这个不光是儿子的名分，同时呢是君王的位分。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皇家的生命，我们所流的血是皇家的血。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我们生命长大了，长到一种的情形，那个情形是荣耀的情形，是个尊重尊荣的情形，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他的王位那个王权就彰显出来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在大卫的时候，他不是有扫罗坐在宝座上吗？那么大家都知道坐在大卫上的坐在宝座上扫罗，但是呢暗中神高了大卫，因为大卫因为既然圣灵高他，就表示他有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但现在呢需要经过漂流，慢慢慢的生命要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你看你们到了有一天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结果他可以把他仍旧交回到神的手里，连他的敌人都说你要做王，连他敌人都说你要得胜。所以在敌人的眼光中来看，大卫虽然没有坐在宝座上，他已经是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王的位，大卫的宝座，或者说这个君王的这个位分，或者是君王的这个君王的位分从哪里来的呢？是生命成熟的结果。你生命开花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些尊贵的情形，看见一些荣耀的光景。现在你看见说，扫罗虽然贵为君王，虽然曾经坐在宝座上，他在大卫面前低下去了，因为大卫可以有一个机会，神把他放在大卫，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如果他今天解决大卫，解决扫罗的话，他明天就不需要漂流了，他明天就可以登上宝座，就不需要再背十字架，再不需要在旷野漂流了。但他居然能放回到神的手里面。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光是叫我们蒙恩得救，有这个生命成长，这个生命成熟有个目的的。结果在这个生命身给人的印象是尊贵的，给人印象是清高的，给人印象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自然的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就是做王的光景。那个自然那个尊荣是什么？是君王的尊荣。所以呢，这是第二条线。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还是被落到巴比伦去，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巴不得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巴不得能有那个君这个能有一份的尊荣。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好像我们一点都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才是第三个十四代。那到完了第三个十四代以后，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一面他做恢复的工作，那另一面呢，然后就沿着那个生命的线带我们长进，然后沿着那个作王的线能让我们能真的与他一同掌权。意思就是说，我们受王的训练，就好像查理王子一样，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是经过训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只做信徒，我们也做门徒。今天有的训练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的，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了，马太福音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些王，我们这些做王生命的人，主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国度里面呢？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度，那个国度的名字叫做天国。这就是马太福音特别特别介绍给我们的。我们如果真的把马太福音读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最后有没有是怎样达到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这里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这个主耶稣的谱系是照着大卫的谱系，主耶稣做王好像按照大卫的模式的话，那我们要问大卫是什么模式。大卫是先漂流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这是大卫的特点。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十四又十四？很简单，因为大卫的名字，如果你根据他希伯来的字母，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的，你把原文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十四。所以十四十四十四就是说大卫大卫大卫，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君王的话，你看你到处所看见都是大卫的影子，大卫大卫大卫，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按照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那就是说不是，是先卑微然后才得荣耀，先是这个十字架然后才得到冠冕。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明白大卫的故事，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君王，很清楚的。那什么叫十四呢？你就知道说 以色列人算日子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算到正月十四的时候，你看见十四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主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所以这个王是怎么做王的？这个的王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你看，十字架应该是羞辱，十字架应该是咒诅。从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宝座，没有一个国家是把十字架跟宝座连在一起，没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国度，你不会弄错的。你要有的国度，你说这是英国，这是荷兰，你说这是日本都可以，你都看得出来，你因为你在那都看见他们的宝座，因为他们的宝座是远远离开十字架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荣耀宝座跟十字架紧紧相连的，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会跑错地方。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呢？你就要看见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的君王他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如果你到任何的国度里面，你看都戴的是荣耀的冠冕。我们的君王他手里拿的不是权杖，手里拿的是芦苇的杖，稀奇不稀奇？而且很明显的，他按着谁的次序呢？是完全按着大卫的等次，按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所以大卫经过漂流，经过这个旷野，经过无数的旷野，最后终于达到宝座的。那大卫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君王，但是什么样的君王？我们今天世界上君王是荣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在这里。他们认为说弥赛亚来了一定是荣耀，弥赛亚来一定他的拳头比罗马更大，要把罗马帝国推翻了。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罗马帝国反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难怪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们不能接受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达到宝座是要先经过什么呢？先经过十字架。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说，当你读完第一章以后，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到第二章就更清楚，到底我们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君王。你如果读到第二章就更清楚了。因为第二章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主耶稣开始流亡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希律想杀害两岁以内的男孩子，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开始流亡。那弟兄姊妹，这个完全不对的。什么叫做王？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王是叫别人逃亡，不是他自己逃亡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几东方的博士真的要来朝见主耶稣，他真是犹太人的王，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他果然是犹太人的王，但是矛盾就在这些地方。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他为什么要逃亡？如果他君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逃亡才对。这个好像是希律是王，因为他可以生杀大权在他手里，好像主耶稣不是王，因为他反而要逃避希律。如果一个人刚强的话，他就不应该逃避，他就不应该逃难，他逃难他就不刚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他是天国的君王的话，他应该最有能力的，他为什么需要流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你就知道说马太福音的君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王。到了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说，门徒们在那里在这个田间就掐麦穗，因为他们肚子饿了，然后主就借着这机会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的主就是大卫。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你看见我们的主仍旧是漂流的大卫，而且跟随他的人就像门徒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到处被弃绝，因着这个缘故到处被误会。虽然在格拉逊，虽然在加百农，虽然在这个伯赛大行了许多神迹，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虽然他对聪明，他虽然这个曾经这个巴不得能把许多奥秘来到各个会堂里面去，结果他被拒绝。所以最后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对婴孩这些门徒们像婴孩一样就向他显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讲比喻了。 好像听见了又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被弃绝的王，就是一个到处漂流的，他是先卑微，先被人弃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最后我们都知道，后来他从死里复活，然后神将他右手高举。果然没有错，弟兄姊妹，那条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马槽开始的。马槽，圣经告诉我们，马槽用布包着的就是主基督，那就是记号了。主基督怎么能跟马槽摆在一起？主表示，因为那个主那个字当初是用来对皇帝是叫主的，但是现在不是 Lord Caesar， 不是主该杀，不是这么说的。普通罗马人都说主该杀，但是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主基督应该在宝座上啊，主基督应该在耶路撒冷啊，但是不是。主基督在哪里呢？主基督是放在马槽里，而且用布包着。圣经说那就是记号了。你看见一个软弱的婴孩，你看见一个马槽，你看见那个只用布包着，你看见他不是睡在鹅绒床上，我要做不错不，现在你弄清楚，这个就是主基督，这个就是天国的国王。当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这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君王很快就来到了。果然几个月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大概在经过一年以后，就几个东方的博士就来朝见他，那么他们不远千里来朝见我们的主。那么这个时候呢，希律紧张得很，然后就问那些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懂得圣经，明白圣经，知道说主耶稣，知道说弥赛亚应当降生在哪里，他们知道是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拜他呢？没有。希律想，他说要拜他，他其实要杀害我们的主。这些祭司长、民间的文士，他们准备好没有？没有准备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我们的主那一次的降生，你看见吗？连马槽、连客房都没有。所以我看到一个漫画，那个漫画上面讲，有一个人呢，刚好跳伞。然后跳伞要下去的时候，刚好下面一个部队从那里经过，那个部队他们踢正步，而且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带枪，那个枪上面都带一把刺刀，然后所有的刺刀通通向上的，然后这个标题是什么？标题叫做不幸的降落。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所知道，当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的情形，他的确是主基督没有错，他应该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要知道，从那天从马槽开始，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他的记号了。这什么记号？很清楚，马槽可以跟宝座连在一起，马槽可以跟主，可以跟皇上，跟罗马帝国的皇上，这两个东西，因为主就是那个皇上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现在什么？现在是主基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哪里？在腓立比，腓立比根本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嘛，腓立比的狱卒当然是罗马人嘛。所以怎么说当信，所以保罗怎么说当信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你看见吗？现在你们喊的都是主凯撒，你们这是你们罗马人，但是现在你们要相信什么？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这个国度，天国这个国度，一开始就给你看见似乎的矛盾，他应该是荣耀但是却是卑微的，他应该是能力的却是软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一开始我们就闻出来一个味道，就是你就知道一个气氛，这个天国的气氛是怎样的一个气氛。弟兄姊妹，你如果明白那个气氛，你现在如果到了一个国度的境内，你看见国度的君王，你看见国度的百姓，你不会错，你一定不会跑错地方。在全世界你看见吗？只有这样的一个国度，而只有在马太福音说天国天国天国。所以我们刚读一开始，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整本马太福音是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好不好休息20分钟，我们就再回来。